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哈，今天 QT 的经文是第14章，但然而14章跟15章这两章是合在一起的。14章跟15章呢，这两章是说到了耶利米三次在神面前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他们为以色列百姓祷告，那神有没有垂听呢？没有垂听，神不垂听这样的祷告，仍然持续要执行他审判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和命令啊。所以你会看见两条线，这两条线也是我们今天透过14章15章我们要去明白的。第一条线就是神为什么不听祷告。有时候我们会说祷告神一定垂听啊，是的，但你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不应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不听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好，再来第二条线，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怎么祷告，神他的拒绝，那耶利米从三个角度来为以色列百姓代求，那神怎么回答他，你就可以找出来哦，原来祷告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向神祷告，为着我们的需要，为着国家的需要，为着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向神祷告。但神三次的拒绝的祷告都有讲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去明白神有时候拒绝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学会怎么从神的心意里面，哦，原来神要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祷告，或是神要我们先做到我们的生命是哪一些要改变的，神就应允我们祷告。所以神的拒绝其实是他一种引导的方式，要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祷告。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啊，先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啊，耶利米书第14章，耶利米书第14章我们要从第17节读到第22节，耶利米书14章17节到22节啊，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
耶利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耶和华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阿们。17节到22节是耶利米第三次的祷告，所以他抓住了一个原则来向神祷告，而神透过第十五章来回应他。所以整个第14章呢，我们要来看，这是耶利米书在关于犹大必定要被责备的讲道的当中的第六篇的讲道。首先我们先来看14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时候呢，犹大国他们经历到了一个极严重的干旱，而这个干旱非常严重，所以您看第1节到第6节哈，这个干旱啊是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干旱之灾，所以第3节贵胄就是有钱人啊也没水哦，第4节耕地的就是指什么农夫的也没有水，第5节连田间的这些的野兽也没有水没有草，第6节也是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就山的高处了， 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巢眼目失明，就眼目昏花。所以一到六节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灾荒，这样的一个干旱是全地性的，无一人能够幸免。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开始祷告，他祷告三件事，可是这三件事呢，神都没有回应。所以你要透过这三件事来看看神在引导我们，那我们要学会如何祷告。所以如果今天神拒绝你的祷告，感谢主，那是神正在引导你要往正确的方向祷告，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所以 不要误会了，哇，你看这个神好凶啊，连祷告都不听了，都拒绝。不是，神在教导我们，他看重的是什么。透过这个原则，我们来看看那我们该怎么祷告呢。先来看耶利米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第七节到第九节，耶利米的第一个祷告，他是祷告什么？神啊，我知道我们的罪孽啊，我也知道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我们啊，还是求你为你的什么名的缘故行事。我知道我们都得罪了哈，那可是第八到第九节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离弃我们呢？啊，你好像那个寄居的，好像行路的，只住一宿，你好像没有在我们当中，你好像受惊的人，像是不能救人的勇士。耶和华，你人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所以耶利米的第一个祷告，他是抓住的是什么？神啊，你人在我们中间。他第一个祷告的是，神啊，你应允要与我们同在，不是吗？我们是你名下的孩子，就是我们是你的孩子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所以耶利米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他一直祷告的，他最看重的就是看重神的同在。他看重的是，神啊，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神啊，你一定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我知道我们很充满的罪恶，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用见证告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也多次的被盗，我们也多次得罪你。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求你不要让我们失去你的同在。所以他第一个祷告的就是，神啊，不要失去我们同在。你会发觉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先来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先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有勇气有信心去面对，有时候我们会先是祷告说这件事情神啊需要帮助我们解决。但是耶利米教导我们，第一个当祷告当求的不是问题解决，不是灾旱得降雨，他第一个祷告的不是说神啊大雨降下，他也没祷告这个，他第一个祷告的是，神啊，求你恢复与我们同在。你第一个要祷告，面对你的难处，面对你的痛苦，面对你的生命当中的忧伤软弱缺乏，你第一个祷告的尽量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难免了，还是求神要解决问题嘛。你第一个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失去你的同在，我要你的同在，有你的同在，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那神怎么回答？神不听。这个百姓，神回答了。你看耶利米一祷告，神就回答了。这个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刚刚那个祷告，耶和华怎样？不悦纳，照样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甚至耶和华还对他说什么？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求好处了，他们禁食我不听，他们献燔祭素祭我也不悦纳，我要用什么刀剑？就是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冲突，饥荒呢，你生命当你生活当中的缺乏，瘟疫呢，健康遭受到攻击，这都是一些的提醒。当你发现哎呦怎么冲突越来越多了，当你会发现哎呦怎么最近很缺乏啊，当你会发现哎呦怎么健康最近不好啊，你们要回头来去看看，哎，不是神不保守啊，有一个原因啊，原因在第十节。第十节是什么？神不垂听祷告，神不纪念他要与我们同在。关键在第十节，这个百姓喜爱忘形啊，你那个有个小框框啊，原文说什么？漂流啊，不禁止脚步。原来神不是不跟我们同在，神不是不解决我们的问题，神不是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百姓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叫做我们喜欢漂流不禁止脚步。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漂流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禁止脚步有什么大不了？我告诉你，神看重这件事。漂流是指什么意思？ 漂流的意思就是你不立稳，不立稳在他的身上，你不在乎他会是唯你唯一的拯救和依靠。漂流就是，哎呦，那边有聚会，赶快参加；哎呦，那边有特会，我赶快去参加；哦，那个牧师很有名，我赶快请他来。你在追寻着人，你这个漂流就是追寻着帮助。亚述帝国要攻击我们，哎呀，吓死了，赶快去找埃及。哎呀，巴比伦兴起了啊，那我们就联系北方的人，我们到处去找帮助，找资源，找我所喜爱的东西。神说，你们会失去我的同在，你们的耶利米，你的祷告我不听，我不在你们的当中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漂流，不静止脚步。圣经有说，那义人的脚步为主所立定，哈，对不对？他的道路也为主所喜悦。所以你知道吗？你的每一个决定，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你一定要学会说，主，这个十字路口我要抉择的时候，主，你引导我来抉择。每一次十字路口在抉择的时候，你不是求神说，神啊，给我智慧，教导我怎么选哪一条道路，你是不是这么祷告？你是不是大部分都在祷告，主，我给我智慧，我要选哪一个？我告诉您，您当要学会的就是，主，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求的不是智慧，我求的是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不做决定，由你来做决定。保罗在要往亚细亚的过程当中，他渴望往南传福音，他渴望往北传福音，还说往南耶和华的灵不许，往上也不许，就突然腓立比的那个，对不起，马其顿的那个意象跟呼召就出现了，所以保罗就往腓立比去传福音。就发觉在你的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众多的道路选择，求神给我智慧，在一到十当中选择哪一个数字才是对的。你要求神说，神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求你阻挡，求你拦阻，求你取消，求你关闭我不能够去的道路，让我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条路就是你为我安排的道路。所以在你十字路口的选择不是求智慧，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你是应当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让他来为你做抉择。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抉择的当中，您正在你生命当中工作、婚姻，或者是投资，或者是买卖，你有许多的选择，你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去做的时候，你应当先来求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把你的选择权交给神，而不是求神给你智慧让你来选择，是把你的选择权交由他。神绝对不会误事，大部分的买卖都会提醒你，还有很多客人在看哦，你要赶快做决定啊！大部分的买卖都是这样了哈，是不是呢？但神绝不误事，世界就是要叫你赶快做选择，神的法则就是叫你把选择权交由给他，等他的时间，等他的抉择。所以为什么人喜爱忘形，喜爱漂流，不静止脚步，是人失去神同在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耶利米在祷告当中就是提醒了我们，求神的同在是我们第一当求的。但什么会失去神的同在呢？喜爱漂流，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找方向，不禁止自己的脚步，你会觉得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样也很好，那样也很好，哎呀，这样有帮助，那样有帮助，所有的抉择都是你，你会失去神的同在。神就透过刀剑、饥荒、瘟疫来提醒你，或者你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你觉得哇，好可怕哦，灭绝他们。其实神没有要灭绝犹大国，也没有要灭绝与他立约的百姓，他要是要透过这件事情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第一个祷告你一定要看到，失去神同在的是什么？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那耶利米祷告的第一个要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也是先去求神的同在，不要离开我们。第二个祷告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耶利米就先说了，十三节，哎呦，主啊，你不要怪他们，他们不是说喜爱漂流，他们也不是说不禁止祷告，你要怪，你不要怪以色列百姓，你要怪谁啊？怪那些假先知啦，都是假先知害的。我的孩子很乖，他都是交了坏朋友，以色列的百姓很乖，都是因为假先知害他们的。你看耶利米的祷告真厉害哈，哎，都是坏先知啦，都是坏先知啦，都是坏先知，常常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看不见刀剑，你们不会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个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这是一面两面话。耶利米他这一段说的是什么？是假先知害他们。而且呢，说实在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确也是一个君王的平安之城，你应允耶路撒冷要平安，对不对？假先知虽然骗，但是谎言当中，对不对，总是掺着几分真实嘛。谎言全部都是假的，你也听不下去。谎言呢，为什么你会听得下去？就是谎言当中有些真有些假，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听起来好像又模模糊糊，这就叫谎言。你总觉得啊，好像就是这样，你就听了。所以的确耶利米也向神祷告说，求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你答应要赐下长久的平安。要怪就怪那些坏先知，我的百姓很乖的，神啊，你不要这样对他们好吗？来看看神回答什么。神有没有听啊？没有。神回答了，那些先知，十四节，托我的名说假预言。神说我没有打发他们。看到没有，神一不说话，人就开始想说话。神一不说话，人就开始想说话。你不要以为要总是哇，这个是先知源源不绝的话。有时候你知道吗？神是用沉默来代替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犯罪，如果今天我们离弃神，你要知道，有时候你来到神的仆人的面前，有时候是牧者，有时候是讲道者，有时候是教师，有时候先知，有时候使徒，不见得神立刻有即刻的话语，因为人害怕什么？沉默的尴尬。神不怕。神说我没有打发他们呢，我没有吩咐他们呢。神一不讲话，人就想拼命想讲话。他们所说的预言都是什么？十四节，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是本心的诡诈。这些假先知说不会有刀剑，不会有饥荒，我告诉你，他们就是要被刀剑饥荒所灭绝。所以说假预言的，神说我要惩罚他们。那第十八节呢？对不起，十六节呢？说的人有罪，那听的呢？听的有没有罪？有。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也要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葬埋，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要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百姓很无辜哎，听了假先知的话，他们也听啊，他们怎么只会有分辨的能力呢？听了嘛，神说这个叫做恶，神说这个要把这样的一个患难攻击倒在他们身上。你有没有看到那夸胡？夸胡里面写什么？我必使他们罪恶的报应临到他们身上。哎呀，原来在神的概念里面，一个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叫恶。原来我们去听神的话语，我们去听先知的讲论，一个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为恶。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节说到说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跟希拉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个地方叫做皮利亚。皮利亚的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看这道是与不是。最愚昧的基督徒就是讲台上面所说的他全然接受。一个真实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台上所听的他都听，但是他仍然以圣经为他的标准跟考核。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名，他的教会有多大，他说的话多么的触动到我们的感受，因此我们全然接受他所说的。神说一个没有分辨力的人，这叫做他们的恶，所以要照着他们的罪恶报应给他们。所以这世代有许多会讲美好话的先知，这世代有许多会讲美好话的牧者，他们每一句话带动你的灵跟你的魂，哇，很舒服，很被安慰，很被感受。但你要知道，那不见得是出于神的。如果今天一个讲台信息的人，他所讲的完全不合乎圣经，他所论述的道不是带来光的光照，不是带来耶和华的击打和缠裹，不是带来面对这个时代我们该有一些的回应感受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要小心你所听得到。所以曾经有人说，这世代 神对这个世代的教会最严厉最可怕的审判就是什么？就是把一个讲他们喜欢听的牧者放在他们的当中，这是神最严厉的审判。把一个喜欢讲大家喜欢听的话的人的牧者放在他们当中，神说这就是最严厉的审判。我们宁愿神责备我们，我也不要神任凭我们。所以宁愿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光照，光照是要带来我们更加的靠近神，光照是要叫我们能够引导行走在正路的当中，是一直叫我们把我们一直引导到这一条的正路的里面。所以诗篇讲得很清楚啊，119篇说的首出啊，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要行走在光明的当中，话语是不可以少的，话语是不可以少的。你不要害怕你自己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决定，只敢来看看，哎，圣经有没有说，圣经怎么讲。你不要害怕这一个，你是一直保守自己在遮盖之下。在这幕后的时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神的平安为什么会离开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假先知充斥在其中，还有很多的人很喜欢听。所以第二个神的祷告就是什么，耶利米的祷告是什么？求神不要让这地失去他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这地求平安，这也是耶利米的祷告。那么神的回应提醒我们，说的人跟听的人我们要很小心。说的人要祷告的是，你要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你才说，不要害怕那种沉默的尴尬以至于硬要挤出一些话来。还有听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有分辨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去明白真道。第三个，耶利米又继续祷告了，17节，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将这些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神其实也是很伤痛啊，神也是很伤痛。原因是什么？18节，因为先知跟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毫无知识。先知跟祭司当初的领袖竟然都没有知识，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耶利米就祷告了，神啊，难道你都不理我们了吗？神啊，你都不理我们了吗？你击打我们，你不医治了吗？我们指望平安得不到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就是不祷告还好，越祷告更糟了哈。好了，神啊，我们承认，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承认列祖的罪孽，我们都得罪了你，我承认。所以耶利米用了三件事来向神祷告。第一个，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再来，求你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最后一招最厉害了，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哎呀，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神啊，人可以背约，但你不能背约啊。人满足不了约的要求，但你可以啊。神啊，是为我不为百姓求好不好？我也不为这个耶路撒冷求好不好？我现在为你求，为你的名，为你的宝座，为你的约啊！你看耶利米这招厉害哈！记住哈，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常常就说，不是为先为自己求。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我的名为圣啊，是不是？谁的名呢？神的名嘛，愿我的国降临嘛，是不是？阿们。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嘛？都是先为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嘛。很多时我们的祷告不是以神为优先，是以我为优先嘛，对不对？我的名要被颂扬嘛，我的国要被降临，就是我掌权这块地方，那我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大家只在乎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我们在乎去神的感觉呢？耶利米最后一个就说，神啊，我为你的名而求。第二，我为你的宝座而求，就是为神的治理，全地的治理祷告而求。我也祷告说，神啊，我也为你的约而求，我抓住神的约来向你祷告。能够降雨的是谁呢？15章1节，你看神的回答。哎呀，听到这一段你会不会很难过啊？够了，虽然有谁， 摩西跟撒摩耳站在我的面前代求。我告诉你，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哈，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你看神直接回应他的祷告。哎呀，神你太狠了啦，你知道不在乎我们。你要知道不是神太狠，而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故事，我们一开始就是说这是耶利米的第几篇的讲章，第六篇的讲章。所以神多次的给予机会，多次的给予机会，为什么神仍然要判定这个掳掠这样的一个刑法一定要执行呢？原因是什么？第六节，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之中的原因是什么？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什么来？其实原文是我怜悯，我怜悯到甚不耐烦。所以第三个祷告，耶利米的祷告是抓住了神的名、神的宝座、神的约，但是神至终来提醒耶利米是什么？怜悯。神守约是慈爱，神怜悯。所以我们第三个祷告常常就说，神啊，对，我可以为你的名而求，我为你的宝座而求，主啊，我甚至为你的约而求，主啊，我不为自己求，为你而求。对，但是一个更高的祷告是摸着到神怜悯的心，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抓住了神怜悯的心，神啊，怜悯我，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不要不耐烦，求你怜悯我，我很愿意回转，求你教导我，指正我，我要回转，求你给我柔软的心，让我不要硬心。你每一次的责备，你每一次的提醒，你每一次的怜悯，是让我这个人更加的柔软在你的面前。所以十五章其实前面就是说到这一段。所以我们的祷告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不听祷告？第一，因为人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第二，说的跟听的都没有，都不是在神的安排的里面。说的呢，没有神的差遣；听的呢，没有分辨的智慧。最后，第三个祷告，神的拒绝，不是说我们不照着神的名，不照着神的宝座，不照着神的约而祷告，然后神来启示我们，我们可以抓住他的连续，他的怜悯来祷告。所以还记得那个罪人吗？那个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法利赛人啊，一个充满义的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罪人啊，我一周禁食几天，我也施行什么什么，但是这个罪人连头都不敢抬的向神说什么？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神就说，这人反而比那人还更加的有义。所以人为什么会被神称为义？不是你做到了什么，而是神的怜悯。所以您可以抓住神的怜悯来祷告。所以我们也有三个祷告，第一个，我们求神的同在；第二，我们求在这地不失去他的平安；第三，我们抓住神的怜悯和连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去来看见我们的祷告怎么被神引导，一直引导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才会摸索到神的心意。马太福音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大声地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病得甚重。耶稣有没有理他呢？耶稣一言不回答，不发一语，把他的门徒就说，打发这女人走吧，打发这女人走吧。好，耶稣就讲一句话了，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真伤人啊，你不一直就算了，还骂人了你哈。但是这个妇人立刻听出来神拒绝她的原因是什么。一个迦南妇人，她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谁才可以说大卫的子孙呢？以色列民。大卫的子孙就是要往儿女的饼去，你既然说我是大卫的子孙，我就供应，只有供应给以色列人。他立刻听出来，他说，主啊，可怜我吧。立刻说，主啊，可怜我。他立刻就抓住了这个话语。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被神拒绝，不是神不听，而是神要引导我们以正确的角度、正确的方式来跟神祷告。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所以如果今天神拒绝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多日神没垂听，你要问说，神啊，教导我 怎么向你祷告。那我的生命生活是不是有些要改变和调整的呢？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些需要方向要转变的呢？如此我的祷告才可以摸索到你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爸爸，我们好需要，好需要你的同在，好需要你不能离开我们，好需要在我们的生活所在的这地有你的平安。我们也好需要主抓住你的连续，你的怜悯，来向你求你的恩典的施予。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光中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喜爱忘形漂流，不禁止自己的脚步。主啊，我要立稳在你的根基上，我要知道你是我唯一的解答，你是我唯一的帮助。主，你也帮助我，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分辨的灵，我时刻读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成为我分辨的智慧和引导。在每个生命当中的十字路口，我是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你来引导我前面的每一个道路。最后主，我是为你的名而求，我也常常为你的宝座治理而求。主，我要常常主为你的约而求。但主，我更抓住的是神啊，求你连续我，连续我，开恩连续我，让我抓住你的爱而求，抓住你的连续而求。主，你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思念我们不过是一口气而已，但主，在你的连续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站立得住。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他们的每一个祷告，主你都垂听，在祷告的当中，你引导他们怎么在祷告里面摸着到你的心意。纵然是你的拒绝，也教导我们看出你的引导跟你所在乎的事。赐福于我们，让我们今天所行的、手所做的，尽都顺利。听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